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记载在何西阿书一章一至九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也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兵器得救。”歌蔑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也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感谢主。
好，先祝愿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主恩常在哈。对，刚刚去早上在粤语堂那边讲到，发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用粤语讲那么大一段话，讲到后面有点舌头有点绕，不太通顺了。还是发现现在已经用国语讲话更加自然一点了。对，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吸引我快跑跟随，我们会讲四本小先知书哈。第一本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的何西亚书，然后我们会讲阿摩斯书、弥迦书和约拿书哈。大家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反正我是不太熟悉这几本书，所以愿意跟大家一同学习这里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神面前祷告。主，愿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主，愿你自己把曾经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跟他们所讲的审判，并对他们所施的慈爱，在今天仍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懂得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应当如何做你的子民。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救名祷告，阿们。那我们如果要比较准确的把握先知书的信息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必须要从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开始哈。那大家刚才听弟兄在读经的时候，可能会已经开始发觉哈，其实先知书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信息哈，其实提及到当时非常多当时的人家喻户晓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就比如说耶罗波安、耶户、耶斯列等等啊，都有耶的哈。所以先知书其实它跟我们的新约书信并不太一样。那书信其实很多时候它会以一种论证的方式来讲明白作者想讲的一个主题。其实很多段落未必要求我们对历史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一种把握哈，但先知书就不一样。那先知书里面其实绝大部分的经文，我们发现那是诗句。那诗句、诗歌这种题材，它是怎样表达作者的意思呢？那诗歌它并不是一段一段进行逻辑递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意思。诗歌通常用的是图画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意思，通过描述一幅或者是几幅图画，大家很熟悉的图画，将作者想讲的主题用文字描绘出来。所以如果你懂画画的话，可能更能够懂得 诗歌里面的一些意思哈。不过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对这些图画如果不熟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就把握不住作者想讲的那个主题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先知书的时候，那我想是有必要花一些时间跟大家了解一下主前第八世纪，就是何西阿先知被呼召的这个年代，以色列的背景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这些背景，其实我们今年整年的讲到我们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背景。那问题就是讲历史有些时候会很无聊的，对不对？就算不无聊，如果我要把整个第八世纪的历史都在这讲完的话，那今天我就不用讲到了，就可能就既然讲完到就讲完都不够时间。所以我自己就选了一些重点哈，写了一首小诗，希望帮助大家了解一下主前第八世纪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样的。就是那这首小诗是这样的，给大家稍微练一下哈，献丑不好意思哈，就是一字金牛入北关，方小君民献泥潭，恶王进至天神邸，义士挥刀却难斩，石派相随空余恨，江辽土祸无平安，亚述北来王孙鲁，主人施恩领归还。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了。大家看看第一联里面，其实第一联里面他所讲的是北国以色列当时的灵性的情况。一字金牛入北关，方小君民献泥潭。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王国就分为什么南北两个国家，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那北国的第一任国王叫什么名字？叫做耶罗波安。那这个耶罗波安跟这个何西阿书一章一节耶罗波安不是同一个人哈，大家注意，不是同一个人，待会儿我会讲到哈。那这个耶罗波安他虽然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但他知道这国家里面有一样东西不太稳妥。那什么东西不太稳妥呢？宗教问题。因为以色列人但凡过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要去耶路撒冷那里去敬拜，是不是？每年三次，以色列人就哗哗的往南走，对不对？那如果他去了不回来，那怎么办？是不是？那岂不人口就流失了？所以耶罗波安当时候就想了一个计谋，是什么？他在两个大城市，但和伯特利两个大城市放了两个什么金牛犊，然后他就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去耶路撒冷路很难走的，机票也很难订的，那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了，拜他就可以了。”想不到那些以色列人也相信了啊。所以大家如果看列王记下的话，我会发现列王记下从头到尾我们都看到里面有一句话说是什么，说就是拿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的什么纳罪。那纳罪是什么罪？纳罪就是这个拜金牛犊的罪。所以说一字金牛入北关，方小君民献泥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北国的问题啊，北国以色列的问题，它是不是只是拜金牛犊那么简单呢？其实不止那么简单了。大家看看第二联里面，恶王进至天神邸，义士挥刀却难斩。在这两句里面，我选了北国以色列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国王，一个是最坏的国王，一个是最好的国王。那北国哪个国王最坏？北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什么亚哈，他是一个最坏的 国王。 那未必他自己很坏，很有可能是跟他老婆学坏的，因为他老婆叫什么耶洗别。在列王记记载里面，亚哈不仅仅拜那两个金牛犊，而且什么，他老婆耶洗别把巴利崇拜什么引进了以色列里面。其实亚哈还有很多 很多坏事了哈。时间关系我就没办法一一细说哈。总而言之，神在他执政的时候就开始兴起先知来引导以色列人的灵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先知，而且要向亚哈去宣判神的审判的信息。所以说恶王进至天神邸，这个恶王指的就是亚哈这个人。那么异士又是谁呢？异士就是我们今天何西亚书就是一章四节里面提到的人物耶户。耶户这个人，可能你会问哈，那耶户不是国王吗？为什么叫他做异士哈？他是国王呢？没错，其实耶户确实后来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国王，但在他成为以色列国国王之前，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将士来的，他是当时以色列王约兰手下的一个将军。那约兰是亚哈的一个儿子，是不是？亚哈当时死了之后，其实一开始不是立约兰作为国王，是立了他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什么？亚哈谢。但想不到那亚哈谢很快就谢了哈、他就死了。所以他而且他又没有孩子，所以只能他的兄弟约兰来当国王哈。所以在耶户那个时候是约兰手下的一个将军哈，是不是？但后来神叫一位先知高利耶户，告诉他是什么，而且给他一个命令是什么？你要把亚哈全家都杀光啊。但怎样杀哈？杀国王不是你想杀就杀的一些事情，但神为耶户预备了一个时机。那约兰那个时候在跟外国打仗，而打仗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受伤了。受伤怎么办呢？不能熬到回去首都撒玛利亚，于是他就在一个地方那里养伤，那个地方就叫什么？耶斯列，就是约兰养伤的，就是一章四节里面提到的那个耶斯列，就是约兰养伤的地方。哇，那简直就是什么机会难逢啊！所以耶户就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把亚哈的后代而且他家中所有的人都杀光。那不单单如此，后来耶户还把什么？还把以色列国中的巴利偶像和先知通通都砍光哈。那这两件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好事，非常好的事，神称赞耶户所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一章四节里面神会对何西亚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讲到耶户所做的另外两件事情啊，就是除了这个就是杀亚哈后代和杀巴列先知，耶户还就是做了两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九到十一章里面。第一件事同样发生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啊，其实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啊。你大家不要看就是好像北国和南国大家就是一分为二，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时期他们的关系是就是非常亲密的哈，就是亲密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候南国的国王一听到约南打仗受伤了，他就什么啊，我要亲自的去耶斯列那里去什么去看望约兰去，所以他就然后就去了耶斯列那里去看望他，然后结果耶户一看，正好我就顺便就把这个犹大的国王给什么杀掉。那大家要知道，这神并没有叫耶户做这件事情的哈。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当耶户他把巴利的偶像和先知通通杀光之后，他并没有进一步的把国中的金牛犊给清除掉。为什么？因为他怕失民心，他知道金牛犊的好处，他知道金牛犊崇拜可以什么控制人口不流失，所以他并没有去除那个金牛犊。 所以从这两件事情，其实我们看到耶户这个人有私心啊，做完神命令的事情之后，是吧？然后顺便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啊。所以神在列王记下面，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对耶户的评论有很正面的部分，赞扬他做了神合神心意的事情。但同样在何西阿书一章四节里面，这里他想，他说他要必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因为他自己的私心，耶户他本来已经算是北国最好的一个国王了，最后仍然是什么过度杀人的这样的一个下场，而且他不舍得除尽国中的偶像，所以说义士挥刀却难斩。其实在整个北国以色列历史里面，其实无论从国王到平民，其实灵性都是处在一个不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不过大家要留意，虽然北国他们的灵性是在下降，但北国以色列他的经济和军事是实力是一点都不差的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有十个支派都在以色列的北边，特别是到了以色列有一个王叫做什么耶罗波安二世，这是第二个耶罗波安，这跟那个就是第一个国王耶罗波安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到了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其实在列王记下十四章里面记载，我们看到他当时候的领土其实跟大卫王国最鼎盛的时候相差无几，他开疆扩土非常厉害，但这些都不是神所看重的东西。十派相随空余恨，江辽土祸无平安。其实在何西阿书第一章里面，我们不难看到偶像淫乱的以色列最后他招致的是神的审判。所以神后来在北边兴起一个大国叫做什么亚述，他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攻陷了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把国中社会的上层都掳去了亚述。就好像一章四节神借着何西阿所说的那样，就预言的那样，他不单单要追讨耶户家杀人流血的罪，而且必使以色列国灭绝。不过国破家亡并不是神最终想要的结局，我们在后面何西阿书的讲道里面就会慢慢的看到，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约，神应许以色列人最后要领他们从被掳之地那里去归回。所以虽然亚述北来王孙鲁，但主仍施恩领归还。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在主前第八世纪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我希望这首诗就可以帮大家轻松一点，可以记住就是这些历史事件哈。就是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可以比我写的更好的哈，你们记得跟主恩时报投稿哈。所以何西阿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被召成为先知的。大家都知道先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向神的子民去传达神的性情以及神的作为，问题是怎样传达呢？这个并不是先知自己可以去做决定的，我自己想怎么传就怎么传。神会让先知去做一些行为艺术，去传达他自己的心意。大家看看第一章二节里面的经文，一章二节里面他讲耶和华初次和何西阿说话，神一开始呼召何西阿的时候就对他讲，你去娶淫妇为妻，也要收那从淫乱生的儿女。那研究圣经的学者其实他们对淫妇这个词有不少的疑问哈。那究竟这个词是指神 要何西亚娶一个已经是淫妇的女人呢？还是说神其实用他的大能预知有一个人他以后会背叛婚姻，但仍然要何西亚娶她呢？还是只不过其实神只是要何西亚娶一个当时候敬拜巴利的一个以色列女子呢？那可能我们很难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从后面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何西亚必定他会经历婚姻里面的背叛，而且这个也才是神要重点传递的这个信息。因为神要何西亚他在向以色列人传递他的话之前，先体会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所以当时北国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好像一位在婚姻里面被约的淫妇那样。虽然当时候北国国力强盛，甚至可以跟一些近东的大国掰手腕，但问题就是当军民都陷在偶像崇拜的淫乱里面，其实他们完全忘记了哪个才是真神。所以神要开始审判北国，他在第五节里面他会讲说，他说什么？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那这节经文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节非常押韵的一节经文。耶斯列平原跟以色列的弓其实是两个发音非常像的词，一个叫做 Emet Israel， 一个叫做 Kesher Israel。折断弓这样的一个图像，其实指的就是对军事力量的一个打击哈。神要追讨耶户家的罪，要灭绝北国，首先从打击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开始。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从耶罗波安第二世就开始，以色列开始在战场上频频的失利，一直到撒玛利亚被攻陷为止。不过在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之前，神仍要何西亚先做一件事情，先去娶一个淫妇，先去娶狄拉因的女儿歌篾。神要何西亚知道，其实他的审判并不是一个冰冷的判决，他是一位对以色列有真情实感的恋人。那这种感情就仿佛好像人间的恋情那样，相识相爱，结婚生子。原本以为结局是幸福美满，结果竟然遭到背叛了。其实这幅图画其实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审判其实并不是神他在动用他的能力去伤害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那么简单。其实神在他审判之前，他好像一位恋人那样，他是在用真爱对待着对方，甚至他允许对方首先在情感上伤害他。所以神在要何西亚传讲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之前，在要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罗路哈玛和罗阿米之前，先让他体会其实他的心就是一位伤感的恋人的心。这个就是神对何西亚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不仅是用口讲一两句审判和预言这么简单，而是什么？他要何西亚整个人去体会到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以至于他在传讲的时候从字面到感情完全带出上帝的心意所在。所以神一开始跟何西亚说话，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就跟他讲，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要在这段婚姻里面体会我对北国以色列的心意，然后才把我要告诉他们的审判宣讲给他们。不过我们之前也已经讲过，其实神要对北国所讲的不单单只是审判的信息，其实我们 之后看一章的十节到二章的一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神在后面刻画了一个拯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他说，我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以色列人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将来也必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被掳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大家留意哈，其实耶斯列这个名字会在何西阿书后面不断不断不断的被提到，因为何西阿他在用这个词的一个双关的意思，那这是一个双关语。耶斯列除了指的是就是说一个地名哈，就是耶户杀那个就是亚哈的后代的这个地名耶斯列之后，其实他在希伯来文原本的意思是栽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栽种。耶斯列的日子就是神要重新栽种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原来他们被神审判，但现在他们要重新回到神的爱中。原来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现在他们要二合为一。原来他们是被掳之民，现在他们要重新的归回。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和西亚的婚姻除了反映神对以色列那段悲伤的感情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寓意，就是什么？栽种希望。神既然跟以色列人进入婚约，既然跟以色列人立下这样的一个约定，他就什么？必然爱他们到底。虽然出于他公义的性情，他在悲伤之中必要审判以色列，但因为他也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也把复兴的希望什么栽种在他们的心中。这两点就是神要先知何西阿在他被召的时候，在这段娶淫妇为妻的婚姻里面所体会。其实在整本何西阿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其实审判和希望这两个话题是不断不断的交织的哈。何西阿他需要被呼召，他需要不断的传讲这两个主题。说句不好听的，这很容易神经错乱的其实哈。所以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他什么？你要娶一个淫妇为妻，你要体会到神是一位悲伤的恋人，他既在悲伤中不得不审判以色列人的偶像的淫乱，但他又是一位在婚约里面守约到底的栽种希望的这样的一位丈夫。其实当我们去仔细看何西阿书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觉其实这个背景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处境是何等的相似，对不对？大国崛起，偶像林立，社会不公，先知被召，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之中。其实我记得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才刚刚流行上网那时候的网络长城绝对没有现在那么厉害虽然当时网速是非常慢但几乎什么网站都可以上去的所以那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历史。所以到了大学之后，那时候就大家就开始流行做什么？做愤青做愤青，开始学会上网去表达就各种自己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不满。其实人要学讲一些维护正义的话是很快的，其实有条件的话其实一学就会。但直到我后来信主之后，我才慢慢的发觉要在一个不公义的国度里面栽种希望，比起要去骂他是难得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去叫别人不要去走后门，是不是？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说 走后门有多么邪恶，有多么不道德，其实没什么用的。他会反驳你说，大家不都这么做吗？是不是？而是你要告诉他，当他不走后门，当他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希望究竟在哪里？其实这就是基督徒身份里面的先知性所在。判断对错并不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在别人的生命里面栽种希望，学习在一个不公的一个社会里面栽种希望，学习在各种乱流里面去传递神的爱。其实这点是一点都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尤其不容易。其实我想何西阿当初他被呼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别人一定是把他看作是一个怪物，是不是？国富兵强的时候，你竟然告诉我以色列要灭亡，对不对？人人都去赚钱，你告诉我我要去栽种希望，对不对？但何西阿知道以色列人心中那最深层的那个渴望，他知道这些军事和经济并没办法满足他们心里面最深的那个渴望，对以色列民族合一的渴望，对破裂关系修补那个渴望，对重新回到神的爱中的那个渴望。所以何西阿他说，这些审判他的背后是有希望的，到时候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你们要称你的弟兄叫做阿米，就是我的子民，要称你的姊妹叫做什么路哈玛，就是蒙连续的意思，然后他们一同的回到神的慈爱当中。其实这个场景会常常让我想起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整个的场景。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在那个时候向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觉得很奇怪，就说你一个纯种的以色列人，你怎么会跟我们这些撒玛利亚人，这些曾经在北国跟外邦人已经都有各样的就是混血的人说话呢？你们不是非常对我们非常不耻的吗？但耶稣说，你要来到我这里，你信我的话，你就永远不渴，在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没错，神会直接的去指证那个妇人的问题，就是说，对，你有好几个丈夫，对，你在婚姻里面经历失败，但神最重要告诉那个妇人的是什么？但你仍然有希望，但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无论你经历什么东西，你仍然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帮助。所以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栽种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弟兄姊妹们，神呼召何西阿所做的就是在一个国富兵强的时代去传讲关于审判的信息，其实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要借着这些历史行为，要在以色列人之中做耶斯列的行为，就是做栽种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是那样，如果我们今天要被呼召在一个国富兵强的一个社会，又在一个偶像林立的社会里面去栽种希望的话，我们当说些什么呢？可能确实这点非常不容易，我们当如何去到人之中去栽种希望？我们其实要一直看到后面何西阿书第三章一节的时候，其实我们才会看到神呼召何西阿他做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件神要何西阿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娶淫妇为妻，是不是？第二件事情，三章一节里面后面我们看到神呼召何西阿说什么？你再去爱，你再去爱那个淫妇，你再来一次，再一次把你的感情放在这段关系里面，不要怕受伤，你再去爱一次， 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看到生命的希望。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其实未必我们可以在每件事情、每段关系，或是在每个社会事件里面，我们都有智慧的话语，可以能够在别人的生命里面栽种希望。但至少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再次去爱，再去爱一次那个看起来不可爱的国家，再次再去爱一次那个看起来不那么可爱的亲人，再去爱一次那个好像曾经得罪我的人，再去告诉他们说，神的慈爱就是这样，愿意把希望播种在我们的关系之间。所以无论其实大到国家，小到我们自己的家和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求神赐福我们，让我们学习先知何西阿那样，用我们的全人去传讲神要在我们当中放下的栽种希望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是那位向以色列守约施慈爱的这样的一位神。主，我们看到你虽然施行审判，但你仍要栽种。主，求你今天造就我们这一群侍立在你面前的子民。主，让我们不仅仅懂得去判断对错，而是主，更重要的是孩子向你求，让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栽种希望的群体，一个懂得对别人生命说话的群体，一个用自己整个生命，用自己全人传讲你自己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看顾并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